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这段期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聆听提升自信心的短讲，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朱正中朱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真信心的重要性，就是深层的自信心。朱老师好。
你好。
前几次朱老师跟我们讲解了一些深层自信心的一些概念，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进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们要怎么样改进自己的自信心呢？
对，我想这也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光是讲理论的话，那很多人就问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怎么来改进，怎么来提升我们这个真的层次的一个更深的自信心呢？那因为这个自信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元素一个原因就能造成，它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因素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变成自信心，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个就能提升。但是呢，我在想说可以用在四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要提升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领域或者你的工作或者你做事情的范围，你要必须要相当的熟悉，而且必须要非常的精通。如果你处于一个不精通不熟悉的或者是不明白的一种境界，你是无法对自己的工作的能力有相当的自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比方说我们使用麦克风，我们做广播，我们就要非常熟练一些广播的技巧跟原理，不然我们很难有自信心。
完全正确。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要鼓励年轻人，就是你做什么东西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好你就必须要知道如何去做，你要花很多的精神投入，要怎么样去学习或者怎么样不断地改进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个的话，其他自信心都是假的，你很可能自己在骗自己或者骗别人过一下人家就拆穿，就知道你在这一方面的弱点短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一个，你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自己重要的角色你都很清晰很清楚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你在个性上要有一种某种的勇气。那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在个性上就不敢有这种尝试啊，不敢克服困难啊，
比较怯懦，
他很怯弱，而且他比较犹豫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必须要认知的我们自己短板的地方。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自我的认知是很重要的一个，你如果不认知这个东西，你就无法去改进它。所以你的这个个性上的勇敢可以表现在譬如说你自己有负面的思维，对自己好像我不行，我没能力，我比人家差，我不够好，要把这个负面的思维你要有能力把它挪开，把移走，把自己能够说我可以做， 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靠神的力量，
凡事都能。
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有勇气来除去我们言语的障碍。为什么言语的障碍？因为我刚刚讲到，一个自信心受到别人挑战的时候，或者受到别人的质疑的时候，你绝对需要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技巧来克服别人对你在这一方面的质疑或挑战。如果你没有好的言语的表达，很可能就变成争论，或者是变成非常不愉快的一种状况。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技巧，你可以化解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一些负面的结果。
所以我们需要具备一个理性、明确、真诚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能力。
没有错，而且你还需要的是你有一种同理性的心，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事情的时候，你很可能你的情绪就不会那样子的负面或高潮，因为你是换一个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我们沟通的技巧跟我们情绪的管理，跟我们如何从别人的角度来同样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自信心的很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第三个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坚强的一个信念，因为自信心很大一部分是靠着你自己相信什么，
相信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对，所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在那地方。所以我们就说一个信念，比如说我们说基督徒很容易有很好的信念，因为你有一些准则是抓住的
啊，是从圣经当中的一个永恒正确的真理。
对，而且做人的道理都是一种信念在里面，一种价值观在里面。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也很重要。第四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我刚刚讲到的技巧啊，沟通的技巧，做人的技巧，跟人家相处的技巧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要有一个技巧。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到的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因素在这个里面。那我也想到一个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可能就是你听过的，就是在这个年幼的大卫他面对的歌利亚的挑战的时候，
巨人歌利亚
哦，他显得非常有自信，他向歌利亚讲了一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话，他说你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所以你可以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很大的一部分你的信念是在哪里。
嗯，大卫他的族人几乎所有看到巨人歌利亚都跑掉了，只有他内心有一个强大的信念，
是的，
支持着他愿意勇敢面对那巨大可怕的敌人。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你在改进提升你的自信心你要注意的地方，确定你有很坚固很牢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那我想这是一个。好，其他的呢，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关于你的技巧。那中间也许像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学的，
嗯，
比如说你的站的姿势，
站的姿势，
站的姿势非常的重要，因为站的姿势人家就可以看出来你是有自信还是没有自信。
那我们该怎么站呢？
所以我就问你，你看看别人站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很多人，有一些人站的时候他的两个肩膀是往里面的垂
下垂，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缺乏自信的人。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姿势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肩膀是张开来的，是挺出来的，
胸是挺的，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是有自信的人。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在会议中的时候，那别人挑战了你，别人质疑你的时候，那你怎么回答呢？你可以坐在那里回答，你坐的时候别人可能觉得哦，这个可能表示你
矮一截吗？
你不会说很在意什么事情
哦，
但是如果别人挑战你，你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很可能就会站起来
哦，站起来说明，
站起来说明的时候，很可能表现出你对这事情的一种重要性，你对自己的自信，所以这也都是一种斟酌的一种，我们可以来用我们的体态来表示。那另外我们的体态，比如说我们挥动我们手的一种姿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示，
肢体语言吗？
肢体语言，比如说我们常常用手指指着别人，这就让人家觉得你是过分的 骄傲的感觉，有一种过分的英文字叫做 aggressive 的这种很就侵略性的这种，那让人家感到很不舒服，
失礼了。
对，失礼。所以我们的手可能就要小心，我们在放的位置啊，我们怎么样来表示，这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学的，我们的知识的东西，这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是怎么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来学哪一些知识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知识我们不该做，
学一些好的样态。
好，比如说还有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为了要强调我们所说的东西，我们可以往前面踏一小步，一小步的移动表示我在这一方面对于这个议题，对于这个讨论的东西我是很关注，
有兴趣支持的。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表示。如果你的姿势永远不动，或者是你的身体是往后倾斜的，人家就觉得你对这一方面可能是根本缺乏关注，也没有什么自信的一种表现。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多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上的表达让我们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借鉴我们该做还是不该做，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都可以学到，从我们周遭的人来学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朱正中朱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提升自信心的一些行动方案。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细微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话的声音的大小。
哦，音量。
音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自信的表达。你可以想象到在我们开会中的时候，在我们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碰到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的音量就自然怎么样，
缩小了。
一缩小人家就说哦，他失去了自信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们还是对自己的信念有相当的执着，我们就应该维持我们的声量。如果说我们觉得这是对的，我们说不定还会提升我们的声量来表达我们对自己的自信。所以这个声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观察我们大部分的东方人，我们说话的缺点，我们是一个声调，我们叫做 monotone。 一个声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让别人分辨我们自己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没有起伏也没有重点。
对，那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要学习的改进的技巧的方面。那还有一个技巧，英文的字叫做 pause, P-A-U-S-E, 就是停顿。
嗯哼。
那停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当我们觉得这是我对自己有非常大的信念，我很相信自己这是对的时候，讲的前面稍微停几秒钟，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你说嘿，我下面要讲的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我自信是很对的事情，停两秒三秒，你就会发现突然间大家的眼睛都会朝你来看，
注意力都集中了，
然后你说出来的时候别人觉得哇非常好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技巧。那还有一个比较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技巧，就是不要常常说 sorry、对不起。那我发现东方的人很喜欢说这个，
或者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比如说老板说什么事情，哦，对不起。其实老板会想说，你对不起什么呢？
嗯哼，
你也没有做错，
嗯，
我只是告诉你，可能你应该这样做会更好。你也没有做坏事，你有什么事情是需要说对不起呢？
所以这个是比较没有意义的口头禅，可以去掉。
这绝对要小心。那在国内大家都这样讲，也许还并不觉得很大的差别，但是一到国外去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当我们说我们对不起的话，是我们真正的有的事情是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而不能成为一个口头禅。所以这我也是建议大家要小心，不要随便说 I'm sorry， 对不起。这是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说对不起，我老板说What are you sorry for? 你是什么事情对不起呢？你没有做错啊。
所以
这个是我其实也学到的东西。
那中国人的过度谦和。
对，过度的谦和。所以这个东西，那我想我们跟国外的人更多的接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一方面。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的这个改进我们的自信心，是我们理解我们被赋予做某种的工作，我们就有某种的权利，工作和权利是相配的。我讲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作为老板，公司要我来评估我的员工你工作的绩效做得好不好，如果这是我的工作，那我也要知道我有另外一个权利，就是我必须要有权利不仅评估他的工作的好坏，我要能够帮助他改进他，这两个是一个平衡的东西。
嗯，
那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人不能够有很清楚正确的观念。
通常我们华人就会比较害羞或是不好意思的心态，不敢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但是从朱老师您这样讲解，就是我们得到我们应得的权利，是因为为了要成全我们的工作。
对，比如说我要给别人反馈，那反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我就知道我要有权利，什么权利？我要能够辅导他的权利，因为我给了他反馈，我帮助他辅导他，他才会真正的变成更好。只是跟他沟通，他的反馈只是完成了一小的部分。所以记得我们被赋予做某种的工作，我们就必须有某种的权利在里面。那这是一般我们华人不大愿意敢争取的，如果有很深的自信心的人，更深层的人，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能力来争取我们必有的权利。就好像很多人常常讲的说，哎呀，我的工作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我的老板什么都不给我，什么都不支持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很多这样子的声音。其实你说是老板的错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并没有去争取它，我们并没有跟老板讲说这是很重要，对于我来说我要完成你所赋予我的工作。
所以不同的工作都有不同相应的责任跟义务啊。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那这个是靠很深层次的自信心才会去沟通争取的。然后另外我觉得我们也要常常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聚焦，我们更加的聚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更深层次的自信心。
怎么说聚焦呢？
因为如果你想做很多的事情，要把它做好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聚焦做得很好，你的自信心就很快就能够建立起来。
比方说在工作当中找到最重要的重点工作先完成，是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做得完了以后，做得好，你的自信心就建立了很快，然后你再去做别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因为你的自信心起来了，你做得很好， 别人的支持也随之而来，那你进到一个良性的循环，更加能够提升我们自信心。所以这些都是我建议大家能够去提升我们自信心的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最后一个就是多交一些朋友是有高的我们所谓的自我认知的，而且有自信心的人。那为什么这两个需要？因为你如果只交一些人是很有自信心的人，很可能他教你的是把你教会的更骄傲。但是如果你交的朋友是他有自信心，但是他有很强的自我认知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平衡是永远可以帮助你做得更好。
要跟有高尚的理想还有良好品格的人在一起，我们就近朱者赤，就往那个好的方向去前进。
是的，所以就像我常常劝勉年轻的人，在我们的事业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找一个好的导师，这个导师可以常常给我们很好的引导，那我们就可以省去走很多冤枉的路。
好，我们最后再请朱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怎么样改进自己的自信心呢？有几个行动方案。
那行动方案也是我们这一部分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基本上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你对自己的领域、角色、责任、结果做得非常的精通，非常的熟悉。第二个，你在个性上你一定要有勇气，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我们在各种的挑战中，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来面对它。没有勇气，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出你的更深层次的自信心，没有勇气，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争取到别人给你的很多的支持。那第三个，你一定要有很坚强的信念，你的价值观、你的信念要很坚强，否则的话你会东倒西歪，你会常常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很难有自信心。最后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技巧，肢体的语言，很多的这种对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敏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行动的方案。
哇，非常谢谢朱老师在这一系列怎么样提升自己深层的自信心给我们很多的讲解跟建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勉励我们听众朋友的？
我想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讲的这个自信心是可以操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借着我刚刚所说的一些内容去操练自己，你就会发现可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更深层次的自信心。
谢谢朱长老，谢谢。
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